我现在才明白他给我讲的话什么意思。那时候我太太已经跟我离婚了，我还不知道，都已经登了报纸，登了广告，都已经嫁人了快，我还不知道。所以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告诉我，你要记住耶稣爱你，你不要寻短见，不要想不开。说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想不开。人就是这样的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，人就是想不开。我就想，哎，我们是自由恋爱呀、啊。姐姐有一天也明确告诉我说，万一你的妻子离开你，耶稣爱你。我说不会的，不要乱讲，不像你跟姐夫别人配到一起去，我们是自由恋爱。80年代广场的时候，他送我出来逃出来的。当时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离婚吧，我不知道我要坐多年牢。他说不，我等着你。我说现在还回想在我耳边，我永远记住，在北京在坦克面前他给我讲的话，我能不作真吗？那真的，我不会相信的。我们都读书人，不会的。2年不到，所以爱情靠不住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把你的全部的感情放在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身上，你最可怜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得到，你永远得不到满足。你一定把你的爱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你才能得到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对你的爱，否则你得不到。这就是我在15年在基督里找到的规律。靠人靠不住，靠山靠不住，唯有神是永远不动摇的。这个世界只有三样东西是永恒的：神、神的话、我们的灵魂。所以我们要靠永恒的东西，我们才能够不动摇。我们靠那些有限的，在时间、空间、情感里面有限的，一定靠不住的。可是当我知道他跟我离婚了，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。我想我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这2年来我这么苦，就是为了那一天我们重新的团聚。完了，那个破灭了那个梦，所以我就每一天在山里走啊走啊走啊，就不想活了，就想赶紧就死掉算了，然后又不想自杀。圣经说自杀了上不了天堂，所以我又不想自杀，就想让野兽把我吃掉得了。结果野兽见到我吓得就跑。有一天我在乌苏黑龙江打鱼，我就跳到江里，就那个船遇到风浪它就倒了，我也不想游，还不死，结果冲到下边20多里路，一个王老太太把我接到了，拿着铜盆在我耳边敲，叫魂把我叫回来，然后做了我干妈。你看我把你救了，救了你的命。我说你救我干嘛？你根本不懂我干嘛来了。他说你干嘛？你想死啊？你这么年轻死什么呀？你看我的老二都40多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找不着媳妇儿都不死，那你死什么呀？你看人的想法是很，我想你没有失恋，你老太太就没失恋，你更不懂我的感情，我当然要死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这样死的。我参与过的随随礼拜那个女博士就是这样，跟我差不多。认识耶稣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后来我决定逃出中国，我觉得逃出中国的意思就想找一个解脱，就想干脆坐牢算了。面对着坐牢无论多少年，可能心里会好受一点。一个人在深山里面无限的孤独，面对的全是失落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万神很奇妙，64两年让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唯一剩的就是身体，我还有个健康的身体。那2年我的学位地位什么，我是个作家，我报纸不给我发表东西我就死了，妻子家庭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我认识了神，这就是我的丰盛，我得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当我逃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见一下我的女儿。我的朋友说你的女儿就在黑龙江，因为我的太太结婚的时候她那个男朋友不愿意要孩子，所以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了她的一个亲戚，在农村来抚养。那我就决定看这个孩子去。我去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中国的一个大城市。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不能去，因为警察24小时监视他，他知道你的太太你的女儿，像你太太都不监视了，已经属于别人了，就不监视了，所以现在监视他，知道你要看他抓你。他说我那时候心里很平安，我想我如果在看我女儿是被抓的， 我在我女儿心中一定是个好爸爸，
对不对？
我这什么都没做成，我得做个好爸爸。有一天我女儿长大会说，我爸爸就是看我坐牢的，我爸爸就看我被抓起来的，所以他多爱我，我就想去看他。我如果不看他，有一天我的女儿会问我说，爸，你难我也难呢，我比你还难。你想想，我那么小，我在那里边没有人关心我，把我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，你们谁都不来看我，我想我无言以对。我那天我们开车开了6个小时，离开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大城市，就到了那个山沟里边去。我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女儿，四岁了，我已经整整2年多没有见到她。我记得那一年我开学的时候，她才一岁多。那一年我很忙啊，然后开学才一岁多，我也没有回去看她。然后再加上结婚2年，大概差不多3年没见她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她还不会叫爸，她不会说话。我见到一个小女孩，长得黑黑的，跟我一样，就站在那个雪地里边。4月份，雪刚刚融化，就像现在的天气差不多，白天化一点，晚上还冻。她就站在那个雪地里边，她的脚上没有袜子，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。哎呀，我看着好难受，我就蹲下来问她，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她说我叫张小雪。我说你还记得你爸爸是谁吗？他说叫张伯利。我说他在哪儿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在念书啊，还没有毕业。谁问他，他都这套话。你看这不是谁教他的？我就想告诉他我是你爸爸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权利，他是我的女儿，他应该知道爸爸是谁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能说呀，你一说了他高兴的要死，他说我爸来了，那立刻你的消息就出去了。2年多你的消息是中断的，没人知道你在哪里，因为到了苏联回来就中断了，跟踪就断了，你不能说。可是我就想到那天暴风雪的那天晚上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，我祷告最多的就是这孩子。我想如果我不说，这次我要从南方逃，我要过大海，大海也是变化无常的，如果有了暴风雨船翻了，我就再没有机会叫我的女儿了。我得告诉她，我就说小雪你看着我，我告诉你我是爸爸，我来看你。有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，你太小，但你要知道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我非常爱你。他就看着我，我的朋友说赶紧走，警察一会儿回来我们就被抓了。他就把我推上车，这个孩子，我说不行，我要带他走。他说你不能带他走啊，你带他走你过大海船翻了，你游泳他不会游怎么办啊，你不能带他走，你必须忍受着这个痛苦，你放下他。当我的手跟他的手分开的时候，我的泪水就流出来，一个父亲的无奈。女儿刚来美国的时候是4年前，常常的怪我，他觉得你们大人很不负责任，因为为了你们的理想，为了你们的事情不顾我。这孩子来到美国是个问题的孩子。有一天我们俩在一起谈了4个小时，我说你现在慢慢大了，你要知道爸爸的无奈。反正爸爸世界上除了耶稣爱的就是你，最担心的就是你，因为你弱小。现在他很好，明年上大学了，现在他已经变成我们教会青少年那个牧区的一个小组长，牧养15、16个人。那天我还想到那天当要分手的时候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我说女儿叫声爸爸，爸该走了。他不会叫，他也叫不出来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要让他叫，他没叫过，他不好意思。可是我做父亲的，我多希望他叫一声我爸爸。我想他如果叫一声我爸爸，那2年我吃的一切的苦，我心里都得到了安慰。他叫不出来。当我的车刚要开走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冲上来，她抓住那个车门，她就大声的喊：“爸，我要回家。”她说：“爸，我要回家。”那是她第一次叫爸爸。 他提出的条件是他要回家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没有家，我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，我有好多年没有家，不仅是我的女儿没有家，连我也没有家，我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人，我把你带哪儿去呢，女儿？但是那天我拼命的点头，我说我会给你个家，有一天我一定会给你个家，那个温暖的家。当我的车开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留在那雪地上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我就拼命的哭。他跟着车跑了几步，跑不动了，无奈的看着这个车走了。那年他4岁。就在我哭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耶稣为我死，为什么耶稣要寻找我，在冰天雪地里寻找我，在那无奈的森林里边寻找我，是因为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我失落了，他把我找回家。就像我看我的女儿，若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我不会冒着那个生命的危险去看她。若我们不是上帝的孩子，耶稣基督不会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回家。
后来我来到美国，我有了一个家，叫教会。
我这15年来，除了我生病的时间，几年在医院里的时间，我都是在这个家中，我找到了我的家，这里边有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有爱我的弟兄和姊妹，有基督的爱和生命在这个里边。所以现在我做了一个传道人，我走到全世界各地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找到我的家，那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当我到那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被主的爱所感化，我到那里看到很多人他们归向耶稣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在喜乐，我知道这是我们永远的家，谁都夺不走，谁都抢不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仅是我的家，也是你的家。天父上帝不仅也寻找我，也寻找你，他寻找每一个失落的、迷失的、还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的孩子们，来找到他，找到他人生的意义，找到他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，这诗歌是最知心的朋友。这个小姐妹叫小敏，河南人，农村的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初中一年级的文化，不识谱，信主以后唱出了差不多现在有900多首的诗歌。她的诗歌不是写的，是唱的，是用他的心灵和诚实唱出来的，那个歌词和歌曲都是唱出来的。这是他唱的最早的诗歌，是10几年前。我们就用诗歌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让这首诗歌也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，因为他爱。
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里每一个再见。
他从小的时候他有一个病气喘，他的妈妈就是养不活这个孩子。有一天当山上的洪水下来的时候，妈妈抱着他来到河边，把他放在了河边，是不是希望洪水冲走他？如果那一天洪水冲走了他，我们唱不到这首美好的诗歌。如果那一天别人把他捡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会如何。但是我们的主保存了这个弱小的生命，当第二天妈妈去看的时候，他还在那里，他没有被水冲走，也没有被人捡走，妈妈把他抱回来。所以从小他就觉得他是被遗弃的，是被拒绝的，一直到他信了耶稣，他才知道耶稣爱他，要在他的一个弱小的卑微的生命中显出神的荣耀。所以他唱了900多首快1000首的诗歌。如果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对这个姐妹的访问，神保存了他，保存了我，也保存了你，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祝福更多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首平凡的歌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心声，是一个姐妹在基督的爱里的激励，一种对主的热爱的诉说。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，让这首诗歌进入我们的心中。如果今天伯利弟兄讲的你都忘记了，但记住，耶稣是你的朋友，是你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永远不会松开他爱你的手，你就会走一生的道路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祝福。阿门。
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求你的平安进入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。也许在我们进入这个教堂的时候，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在困扰着我们，那个重担在压着我们。但是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要打碎这一切的重担。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在你的面前就得到安息。主，让我们这些不平安的人在你里面领受属天的平安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你愿意主的平安喜乐进入你的心中，你愿意接受他这个永生神的儿子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你在今天你愿意做一个决定，你可以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信耶稣是个喜乐的事情。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决定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当我们把手举起那一刻，就是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，就是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自己不再做自己的主，因为我们无法做自己的主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你的主权交给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掌管你的生命，他知道你的明天。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让耶稣的平安进入你的心中，成为他的儿女，你可以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还有没有？有一天有一个叫穆迪的传道人到芝加哥布道，当他布道完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明天还要讲，他没有护照，可是第二天的聚会取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芝加哥招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大火，很多的人葬身火海，不仅布道会取消了，很多人永远再不能相见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穆迪弟兄就跟主说，主啊，哪一个布道会我都要呼召，都给人一个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自己交给主，你就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我最后一次的呼召，还有哪一位在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你可以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当一个人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很大的挑战，那个手是蛮重的。我记得当我向我父亲传福音，一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人，他说我知道耶稣是对的，可是当我信了他，我的一生就白过了，都被否定了，我的一生过去奋斗的一切全都对了。就在4年前，他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，成为上帝的人。神没有否定他，神是否定他的罪，没有否定他的人，神爱他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单子上添加你自己的志愿，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为你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时刻为每一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来感谢你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寻找我们，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，你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，是吧？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主耶稣，在这时刻求你把你的平安，属天的平安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。
也赐给今天决定跟随你的、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姊妹，与他们同在，一生一世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。